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26章，今天我们就读26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在西乃山的旷野建立好了会幕，神就来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并且向摩西说了许多话。摩西记录下来就是整本的利未记，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说话，而神的说话就启示了神永远的旨意以及神的救赎计划。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神要先预备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包括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设立五个基本祭和献祭的条例，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第二个步骤就是设立祭司侍奉的体系，来帮助百姓向神献祭。第三个步骤，百姓们借着献祭除去生活中的不洁。在这个步骤中，神特别颁赐了饮食的条例、生产洁净的条例、亚麻风洁净的条例以及漏症洁净的条例。当然到了新约，这条道路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来了，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就宣告，我就是道路。有了道路，人才有可能来到神面前。道路预备好了之后，大祭司就能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一天，他肩负着以色列百姓，借着祭牲的血和烧香，进入了至圣所，在施恩座与神会面。一方面人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求问，另外一方面神也可以把他的心意向人启示。到了这一步，这是神救赎计划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堕落犯罪的人终于可以回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而赎罪日第一天各样的献祭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借着死和复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求恩典、求连续、做应时的帮助。当人与神相会，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就要把神带入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并且分别出来归给神。因此接着神就启示，在生活中要禁戒一切不圣洁的事，有对以色列百姓说的，有对祭司们说的，也有对大祭司说的，目的就是要整个以色列会众都能成为神的子民，而神要做他们的神。最后神就设立了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和每年七次的节期，让人可以在神面前安息，又设立了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让地也能够在神面前安息，还有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让遍地的居民都能得自由，回归本家，并且得着神分配给他们的产业。到了这一步，神已经启示完了诫命、律例和典章，应该可以结束了。而最后的两章就是神的结语，26章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27章是关于许愿和奉献，是神对百姓的期许。我们先来看26章，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警告。这一章的分段非常的直接，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重复神在律法中最基本最忠心的要求。接着从第三节到13节说到以色列百姓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要赐下五重的祝福。14节到39节就描述如果以色列百姓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诫命，就会带来五重的咒诅，并且是七倍加强的咒诅。我们看到神咒诅的话是多于祝福的话，甚至于是两倍以上。因为神知道人必获的心智大于人救福的意愿， 虽然神这么用心良苦地警告以色列百姓，但这些咒诅的话终究成为以色列人的历史。远在3500年前，神颁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会带来的结局。最后一段是40节到46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悔改与神的纪念。感谢神的怜悯，神的子民不结束在咒诅的境遇，因为神守约施慈爱。当以色列人百姓愿意谦卑悔改了，神仍然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明白了26章的分段之后，今天我们就读最前面两节，就是律法最基本最中心的要求。神用了25章的篇幅启示了许多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现在要浓缩成为几句话，成为神对人最基本最中心的要求，那会是什么呢？我们来读第一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暂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节是十诫中第一诫和第二诫的总和。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他是有主权、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只能够顺服神，并且将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神，这是人来到神面前只能有的反应。然而人要高抬自己，就自作聪明，把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不论是虚无的神像，是用木头、金属雕刻出来的偶像、耸立的石柱，还是巨大凿出来的石像，这些都是人手的工作，居然人还称这些是神，并且向他们跪拜。这些敬拜活动潜意识里的动机就是要神来听人的话，这是人造的神，要神按着人的想法、人的欲望、人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落后的社会里会立起动物的图腾，在专制的社会里会立起独裁者的雕像，在文明先进的社会里就会在人的心里面树立许多偶像，像是金钱、名誉、容貌、权力、地位等等，这些都是人不顺服神而产生的结果。神知道人的心很容易为自己塑造偶像来代替神，因此律法第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神当作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在神之外任何的追求最终都将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能够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神也愿意丰富的赏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现代的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中的压力大，每天上班十分忙碌，下班还有一大堆家事、孩子的事，主日还有教会的事，似乎很难把神摆在第一位。其实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优先次序错了。如果我们把每天的作息塞满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自然就找不到时间给神了。我们应该学习先把每天灵修和祷告的时间分别出来，然后再安排其他的事。如果这么做，你会发现当你与神的关系正常了，处理其他的事就会容易轻省多了。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这一节分成两部分，遵守神的安息日和敬重神的圣所。这一节也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是全知、全能、全足、全丰的那一位，是能应付我们一切需要、补足我们一切亏欠的那一位。如果我们持守了第一节的要求，就是在一切事上把神摆在第一位， 很自然的就会带出第二节，我们会守神的安息日，会进神的圣所。首先我们来看守神的安息日，这是十诫中的第四诫，是在23章到25章讲论神的节期的基础。当然照着诫命的表面意思，就是在安息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按着这个思路下来，就是要定义什么叫做做工。旧约以色列的拉比们就是从这个思路发展下来，而列出一大堆安息日的条文。在安息日什么叫做做工，这些条文就约束了以色列人的生活，甚至于使他们动辄得救，反而使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无法安息，这正好违反了神的本意。果然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说的，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和版翻成经意这个词，其实原文就是灵，所以我们可以翻成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我们读经不能只看字句表面的意思，而是要看字句背后的属灵含义。当你持守字句，这字句就会杀死你。这也就是旧约以色列的拉比安息日的解释，使得安息日成为杀死人的字句。到了新约，耶稣就把安息日的境界提高了，它不再只是一个日子，而成为了一种境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应许，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就能够得着安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为什么在基督里就能得着安息呢？外面的环境依旧，难处依旧，而担子却轻省了，轭却容易了，是因为神会做事，并且神已经开始做事了。我们自己出头，只会打乱了神做事的节奏。如果我们能够安息，看神怎么为我们开路，怎么为我们成就，当我们有了神的呼召，我们就配合，以神为主动，神就要负责任。我们一方面观看神的作为，一方面听神的命令，才配合上我们的那一份。这就是守神的安息日，不是我们做，乃是神在做。其次，我们来看进神的圣所。圣所就是旧约的会幕，是神居住的地方。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意就是要来与人同住，要住在人的中间。在旧约先是一个物质的会幕，后来扩大成为圣殿，那是神旧约的选民根据神的旨意，接受神的带领，在神选定的地方，经由神选定的人，在神预定的时候建造出来给神的居所，也可以说是神做工的结果。神的做工到了新约就更明显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原来在旧约神居住的圣殿，到了新约就成了基督的身体。这不仅是神的居所，并且完全是基督的工作，是基督自己建造。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原来旧约的圣所发展成为新约的教会，这完全是神工作的结果。神怎么工作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当人被基督充满了，教会就彰显出来了。教会就是基督充满了产生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教会，我们常有一种不准确的观念，以为一些基督徒来在一起就是教会了。当然，这样的认识已经不错了，最起码已经知道教会不是那一栋建筑物，而是相信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人的聚集才是教会。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保罗把我们的认识拔高了，教会是被基督充满了，并且能够彰显出基督的丰满，也就是能够显出基督那完美的人性品德。如果对教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自然会敬重神的圣所，来到教会自然不敢放肆，我们的老我和私欲、天然的喜好和能力，这些都没有被基督充满，这些不属于教会。那些在教会中大发肉体、放纵私欲的人，他们不认识教会，也不敬重教会。今天教会建造的工作有两面，一面是积极的寻找天国的子民，把他们带到教会生活中；第二面是消极的，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除去罪、世界和肉体，因为这些不是教会的构成。积极的工作是量的增加，消极的工作是值的提升，而基督是这些工作的主导者。我们是在基督里享受安息之后，再与基督配合完成神建造的工作。这两节经文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话，却包括了要把神摆在第一位，在安息中珍赏神的工作，在敬拜中彰显神工作的结果，也就是教会的见证。这是神对每一个圣徒最基本也是最忠心的要求。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主，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旧约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是对新约圣徒再一次的提醒，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都把你摆在第一位，并且学会在你面前安息，并且接受你在我们身上各样的陶冶和工作，让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